279页。我们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很整齐的，我们把它来读一遍，25到30节。好，我们一起来。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基督的工作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好，我们请下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再一次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他的话语。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这段时间来思考你的话语。愿圣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愿你的话语传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昨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是什么节日呢？没错，就是情人节啊。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们是昨天在情人节结婚呢？有没有人在情人节结婚的？可以举手看看。啊，没关系。啊，一般我在这个情人节啊，男士是比较喜欢送礼物，是不是？他们一般是送一大的红玫瑰啊。但是呢，听说今年呢，因为这个金融风暴的缘故，听说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呢，就是送一支的玫瑰花。但是呢，我相信姐妹们，你们也会体谅。其实呢，我们对人要表达一种爱，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请对方吃饭，我们可以送一个小小的礼物说一句我爱你。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应该有一点小小的表示才行才能够过关那我们好不好这样子我们今天我们也有点表示，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可以对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挖一个手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这样做前面后面的挖手。好，谢谢。我相信我们今天感觉到是情人节，是不是？一对男女结婚呢，其实每一对男女结婚也是期望他们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但是呢，一个蒙福的家庭并不是在乎家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钱，是不是不是在乎这个家里面有一部很漂亮的名贵的汽车，也不在乎这个房子大不大，乃是在乎什么呢？就是家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爱。在多年前，我的岳母曾经送给我们一句很宝贵的忠告。她说，如果一对夫妻相亲相爱，那么泥土也会变成黄金。你们同意吗？感谢神啊，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 啊，虽然我跟我太太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愿意彼此包容啊，彼此相爱，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同心啊，才能够有喜乐。反过来说啊，如果一对夫妻他们不相亲相爱，他们常常吵吵闹闹，又怎么样能又啊、就又怎么能够同心呢？他们如果不能同心，又怎么样能够喜乐呢？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属灵的家，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应该以爱相连，才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大家庭。那今天我们查考的这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25节到30节，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经文呢、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幅很美丽很温馨的图画，就是有保罗、以巴弗提和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怎么样以爱相连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亲密的，他们之间的感情成为世世代代的教会的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的留意这个以巴弗提的这个人，到底他有什么的优点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那以巴弗提是谁呢？为什么保罗只是用这段经文来讲到这个以巴弗提呢？原来以巴弗提是在这个腓立教会里面的一个信徒，他曾经被教会差派到罗马去来供应这个保罗，那现在保罗把他打发回来，有可能这个腓立比书是保罗托他去带回教会的。那在当时呢，这个以巴弗提啊，这个名字是十分普遍的，就是好像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Michael or David 啊，这一类的非常普遍的。这个以巴弗提这个名字呢，是包含希腊神话中一个女神的名字在内，怪不得他的意思就是说迷人的、友善的、令人喜爱的，这个就是以巴弗提的名字的意思。我们知道从这个名字，这个以巴弗提他是一个外邦人，也是一个平信徒，像你我一样啊，没有什么特别。虽然保罗没有啊形容这个以巴弗提有什么才干、有什么能力，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巴弗提身上学到爱的功课，有以下三方面。那首先呢，这个以巴弗提很爱神的仆人。我们怎么样知道呢？我们从他的侍奉上面的摆赏就可以看出，这个以巴弗提他很爱神的仆人。本来保罗在罗马传扬福音，但是后来呢，他被抓了，还被抓到这个坐牢了，所以他面对很多困难，不但在这个经济上面有困难，还有其他方面的困难。当以巴弗提听到神的仆人保罗被抓了坐牢了，他心里面有一种感动，他愿意在学中送炭，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他愿意被差遣到远方的去供应保罗。那以巴弗提呢，不但在侍奉上面愿意摆上，他愿意爱这个神的仆人，在这封信里面保罗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保罗怎么样形容以巴弗提呢？从保罗的介绍里面，我们看到以巴弗提与保罗有三方面是很亲密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25节，保罗他是我的，保罗说他是我的兄弟。那兄弟这两个字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呢？兄弟这两个字就是表明保罗与以波弗提他们在灵里面的关系， 他们两位都是神的儿女，神是他们的天父，所以他们互为兄弟，这个就是信徒之间最基本的关系。那保罗还强调他是我的兄弟，保罗没有说他是你们的兄弟，保罗说他是我的兄弟，可见这个我的这两个字也是加强了保罗与以波弗提的之间的感情。他们一同相交，表明了在基督里面兄弟姐妹是一家人我们不分彼此。所以感谢神在保罗觉得最孤单最困难的时刻里面，他有一位兄弟在他旁边来陪伴着他。怪不得保罗说以巴弗提他是我的兄弟，这是多么亲切的。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呢，在里面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应该彼此相交，这是很正常的。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诗篇133篇第一节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有种种的原因，我们之间难免会遇到一些摩擦，甚至我们的感情上有一点受伤。今天我们又能不能够好像保罗一样，因着基督耶稣的爱，我们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对每一个弟兄姐妹说，某某人你是我的兄弟，某某人你是我的姐妹，请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要一同相交。在这个25节，保罗继续的来介绍以巴弗提，他说他与我一同做工，这句话就表明保罗与以巴弗提他们在侍奉上面的关系。虽然他们的职分大有不同，保罗是一位很有名心的有权威的使徒，但是这个以巴弗提呢，他是一位平凡的信徒，像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他们都是为了基督的救恩一同做工一同服侍。以巴弗提因为有神的爱的缘故，他愿意爱这位仆人，他愿意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来服侍保罗。其实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其实罗马兵丁他们每一天都在观察这个以巴弗提的一举一动，他们可以随时的把这个以巴弗提也关在这个监狱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这样服侍。那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保罗在这个25节还说他是与我一同当兵的。那一同当兵这四个字并不，这四个字就是说保罗跟以波弗提他们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面是同工，他们是同当兵的，他们是战友。所以以巴弗提看到保罗遇到困难，他不能不去救他，因为他们都是战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当兵的，我们也是战友，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敌人是这个撒旦魔鬼，所以我们要随时有准备好要去打这个属灵的战争。特别是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面，那些宣教士他们很容易遇到一些属灵的战争，我们要在后方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牧同工祷告，这样子我们的灵命一方面也会有进步，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精兵。 保罗跟以巴弗提他们一同相交，他们一同做工，他们也一同当兵，他们以爱相连，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一同做工，一同相交，一同当兵，以爱相连。这就是以巴弗提他第一个榜样。以巴弗提他不但爱神的仆人他也爱神的教会。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一个礼拜堂，教会就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信徒。以巴弗提他爱神的教会，就是他爱教会里面的信徒。他怎么样爱教会里面的信徒呢？有两方面。首先，以巴弗提他愿意补足教会的需要。我们都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重视宣教的一个教会，他们不但愿意插钱，他们也愿意插人出去。怪不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五节，保罗称赞这个教会，他说，每逢我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到现在，你们是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当保罗坐牢的时候，腓立比教会需要有人把这个奉献送到罗马去。这个人除了要很忠心不贪心，很可靠以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愿意被教会所差到远方去，到一个监狱里面其实不简单。但是呢，后来这个腓立比教会差派了这个以巴弗提。为什么教会会选这个以巴弗提呢？是因为这个以巴弗提他很爱教会，他不但愿意把这个奉献带到保罗那里去，他也愿意留下来来陪伴保罗，来补足保罗供应他，也补足教会供给保罗不足的地方。我们一般的教会同工之间有时候会有些争论，可能是为了一些权柄为了一些的地位。我们都知道耶稣他的十二个门徒也常常的争论谁才是做大的，但是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说要争论要做一个补足别人需要的工人，因为这样的人要谦卑，要顺服，也要愿意舍己，才能够做得到。以巴弗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还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教会的牧师请我在这个差选部里面侍奉。当时呢，我对这个宣教事工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答应了，因为我希望能够有一点时间去明白到底宣教是什么一回事。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原来那些同工叫我做这个财政的方面，当时我心里面可能不太高兴有点勉强。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管钱的人，我也原来的目的是要多了解这个宣教的事工，但是后来为了侍奉的缘故，我也愿意接受这个 position。感谢神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原来我每一次把这个支票寄给这些宣教士，把这个机票寄给这些机构，我对这些宣教士，对这些机构越来越了解他们的事工，越来越明白他们在工厂上面所遇到的问题，我对他们越来就越有负担。所以回头看过来的时候，当我们补足神教会里面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服侍的时候，神会祝福这个教会，也会祝福我们。感谢神美德教会也是很看重这个宣教的事工，我们不但愿意插钱，我们也愿意插人出去。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实在是很需要很多的以巴弗提 这样的人啊，愿意来补足教会的需要，我们应该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来传扬这个福音。除了补足教会的需要以外，这个以巴弗提啊，他也很爱护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看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六节，保罗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那以巴弗提他为了补足教会的需要，被差遣到远方去，到罗马这个地方，离开家很远很远。他常常想念教会的弟兄姐妹，并不是说因为他有了这个怀乡病，乃是因为他想念这些弟兄姐妹，他爱这些弟兄姐妹，他才会这样想。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他爱这个腓立比教会，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对第八节对他们说，你们常在我心里，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以巴弗提他不但想念众人，他很想念众人，可见他与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这个关系确实是很亲密。所以我相信每当这个以巴弗提想念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也一定会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啊，以巴弗提他病了以后，他几乎要死啊，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听到以巴弗提病了，他们很自然的也为这个弟兄忧虑。以巴弗提他不但没有埋怨保罗啊，他也没有埋怨教会来差派他到这个地方，现在生病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爱这个教会，他想到这个差遣是出于神的，所以他愿意受苦。以巴弗提呢，他反而为教会极其的难过，这个极其的难过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十分沉重，十分愁苦。以巴弗提就是这样的感受，他为教会极其的难过。那为什么以巴弗提他会为教会难过呢？因为他不希望这些弟兄姐妹为他的病而担忧。可见呢，一个主的工人呢，他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安危，他所关心的就是到底自己有没有令到教会有损。以巴弗提他这个爱的表现是很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在五年前我也有机会参加一个短宣，我们到这个英国的一个小镇那边短宣。刚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几天有一位姐妹收到从美国打电话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牧师告诉她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当时她很难过，我们也为她难过，但是呢，因为当时礼拜六我们不能为她买一个飞机票回去，所以她要等到礼拜一才能够回去。那这位姐妹原来是要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要负责一个讲座一个有关忧郁症的讲座。我们原来我们也开始另外安排一些的节目来代替他，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有一天过一天他告诉我们，他心里面开始平静下来了。他说他可以把他的讲座用这个录影带把它录起来，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使用他的讲座。我们心里面很受感动，这位姐妹她在她最忧伤的时刻她还会想到神的工作，她还会想到教会的需要， 他愿意把他的讲座录下来。感谢神啊，我们后来真是能够用他的讲座在这两个地方啊，这个讲座帮助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去了解忧郁症的一些内容。这个姐妹也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她愿意来服侍神，甚至顾念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很容易喜欢埋怨神，喜欢埋怨人，其实也不是应该的。我们无论是夫妻，我们是同工，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不应该埋怨人，我们应该彼此的补足。教会里面有什么需要，我们看看能不能补足这个需要。我们要常常想念代祷，这样子才能够在教会里面以爱相连。那以巴弗提他病好了以后，他还是愿意留在保罗的身边，他还是愿意来服侍这位神的仆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爱神的仆人，他不但爱神的教会，他更爱神的儿子。他愿意为这位主耶稣基督做工。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十节，保罗为这个以巴弗提做个见证，他说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了，他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基督的功夫是什么呢？基督的功夫就是基督的工作。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样形容基督他自己，他的工作是什么。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位以巴弗提他也效法耶稣的榜样，不顾性命几乎要死。可见以巴弗提啊，他确实是多么的爱神的儿子，他以主耶稣他以主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可以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我们看看耶稣他也曾经劝告这个他的门徒们，他怎么样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起初的爱，英文翻译就是 first love，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最先的爱，第二个意思就是最上好的爱。让我们反省一下，到底今天耶稣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不是举首位呢？还是我们爱世界过于爱他呢？我们若不爱神的儿子，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爱神的教会，也没有能力来爱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最先的爱，最上好的爱。我们先要爱神的儿子，才能够爱神的教会。我们要效法耶稣，以他的心为心，谦卑自己，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爱神的教会，爱神的仆人。以巴弗提他愿意爱神爱人呢，为主受苦，其实呢他也没有吃亏的。我们在节能经文里面看到 最终他成为一个蒙爱的门徒，他经历到两类的爱。以巴弗提他病了，他几乎要死了，但是他得到神的怜恤。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保罗亲眼的为他做见证，他说神怜恤他。我们知道今天虽然这个医学发展的很快，很有进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医学的进步在它的背后还是有神的怜恤。所以我们身体的医治，我们还要常常的为了身体得医治感谢神。除了神怜恤这个以巴弗提以外，他也得到人的敬重。在这个二十九节，保罗也提醒我们，他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为什么保罗尊重这个以巴弗提呢？并不是因为以巴弗提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传道人，也不是因为以巴弗提是一位执事同工，乃是因为以巴弗提他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他愿意侍奉他，甚至死也没关系。我们前几个礼拜有机会在一个布克林的一个老人院那边去探访他们。我们这个团契，我们特别的为了一些华人的公公婆婆庆祝这个农历的新年，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节目，也带了一些礼物到哪边去。这些公公婆婆他们看到我们很高兴，很欢迎我们。后来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有一个分享，她说她在当天她遇到一个美国的老婆婆，八十多岁了，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精神很好。她说这个老婆婆的生平，她所讲的故事很感动她。这个老婆婆说她也有三个孩子，但是呢从来没有抱过她的孩子。为什么呢？就是她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死了。这个老婆婆后来还是可以领养九个孩子，把他们养大，是一个很令人佩服的一个妈妈。后来有一位老人院的一个同工告诉我的太太，她说你知道吗，这个老婆婆啊，她以前是一个宣教士，她年轻的时候常常差不多每一天都来到这个老人院里面来跟这些公公婆婆来聊天，来跟他们传福音来服侍他们。但是她的身体慢慢不健康了，她老了，现在她也要住在这个老人院里面。可是虽然她的身体不是很健康，但是她有精神力量去跟她的朋友还是聊天，来做见证，来传福音。当我听到我太太她的分享的时候，我也跟她一样心里面很受感动。这个老婆婆她一生的来服侍神，她愿意为神做见证，甚至现在住在这个老人院里面也愿意为这些朋友们跟他们有美好的交通为神做见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很赞同保罗这样说这样的人我们是应该敬重他们的。最后，情人节不是应该一年一次的，其实每一天都是情人节，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常常活出真正的爱，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学习到一个牺牲的爱， 怎么样效法主耶稣的爱。所以今天让我们学习以巴弗提他爱的好榜样，就是他不但爱神的仆人，他而且爱神的教会，他更爱神的儿子。感谢神，这样的人也会蒙爱，也会成为一个爱的门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彼此以爱相连吗？请记住，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因为你透过以巴弗提的例子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今天能够爱，是因为神你先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能够更爱耶稣基督，我们真是能够更爱教会，也更爱教会的同工们。主啊，谢谢你，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